那时候大概是6岁。那么我小的时候家有一个阳台，那时候大概是6岁。那么在夏天的黄昏在阳台放风筝是一种非常美丽的一种感觉。看到夕阳西下是特别的有那种感动。我也记得，就是总是在最好的最美丽的时刻的都是刚刚妈妈说有吃饭的时候。那么呢叫阿迪阿迪就是叫我的小的名字，弟弟阿迪下来吃饭了。那么我有时候也不想吃饭结果妈妈有时候就把饭带到阳台一同看，看到万象的这个金光，这个太阳这个云彩等等都很美丽，非常庄严非常伟大。当天上出现几颗星星的时候，那么妈妈说你许一个愿一定会灵验的。那么我记得我和我哥哥就马上说希望我年年考第一，结果没有灵验了。当天上的星星慢慢出来了，这个夜空非常深非常美。我记得哥哥就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现在坐火箭飞到太空，什么时候才是天空的尽头呢？那么我记得妈妈就说是没有尽头的，没有尽头啊！这句话打动我了。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没有尽头啊，而且忽然之间面对这个问题，没有尽头就是无限。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无限，就是你一直飞总是没有尽头，一直下去，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宇宙那么大，无限的吗？所以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一想到无限的时候，我的心灵忽然之间就变得很大很大。本来孩子的心只看到目前的，但是那一刻就变得很大，好像想到一个无限的世界，一个无限的虚无的世界，在那一刻心就变得很大了。那是我第一个比较有点神秘的经验那么我记得那时候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那么大的宇宙可能只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宇宙里面的一果原子，或者是有很大的巨人里面的一果细胞那么那时候心里面都想到很奇妙的事情就无限这个观念呢，就让我体会到我们的生存呢是非常奇妙。在那么伟大的宇宙里面，为什么有我们的存在？为什么有地球呢？当天上的星星到夜深了这个天上星星还是很美，我看进去，我就从今以后我就相信，在这个星星的天空的背后，应该还有完美的存在，还有真理，还有真善美的存在。所以那时候我就形成我以后一生的追求，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我一生要找寻那个星星的背后的意义在哪里。这个形成我一生的信念所以我就后来去练哲学，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但是也不单如此就是当我大概10岁左右的时候，我的爸爸呢就有了精神病。我爸爸是一个知识分子他就和妈妈呢刚刚是49年那时候在昆明共军快进城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就有一点怕，就订了飞机票那时候飞机很难有的，不过他们都是比较有知识的人所以他比较有办法了。有很多同学在这个航空公司做了，这样就中国都搞关系了那么结果呢就临时说有飞机票了，有空位，他们两个就抱着我哥哥就出门锁了门就出去，到飞机就飞到香港那时候因为我妈妈的外家在香港，他们也锁了门，以为很快可以回去了，以为打一下以后中国就没事了嘛只是换一个朝代而已。所以他们都是那年代的知识分子，都是精英嘛，以为会回国贡献。结果后来全国解放之后 我爸爸是读经济的，读经济如果回去了肯定完蛋，那时候都有斗争，那些资本主义啊，所以我爸爸以后就不能回去了，啊，留在香港，就看到国家的问题越来越多，就是大概是大跃进的时候，那一年哈，大跃进失败了，啊，三年自然灾难，很多的难民涌去香港，就是这个时刻的我爸爸就有了精神病，啊，他从今以后就很怕这个世界，他不敢出去工作，天天在家抽烟啊，就骂人啊。这样就成为我小的时候一个很恐怖的经验了啊！爸爸变性了，而且常常啊骂妈妈啊，也跟妈妈吵架啊。这是小的时候一个很痛苦的经验。那时候我就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世界啊，为什么有痛苦？而且啊，为什么人人的家庭都是那么好，只有我的家庭那么不好？后来大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每一个人都问同样的问题，同时我也发觉不当我有痛苦，我妈妈那时候承担家庭，她就到了香港政府里面工作，她是在那个年代的人是懂英语的啊，她而且是英国文学毕业的啊，所以啊英国政府啊那时候请人的时候就请了她了啊，她就当了社工，主要的社会工作就是帮助那些难民，但那时候中国跑到香港很多难民，香港那么多人口，有一半都是中国跑去的啊，不止一半，大概六分之五啊，是六百万里面有500万是跑去的啊，包括我父母也是中国跑去的，不过这早一点跑的好，越迟跑的越不好。那时候就山上住了很多贫穷的人啊，都是中国出来住在木屋，我妈妈就负责帮助这些人。那时候就他带我去看那些贫穷的人，他鼓励我啊，不要以为自己啊痛苦，事实上人间有很多苦难，所以我才知道很多人没饭吃啊，我就知道贫穷不当我有痛苦，原来社会也有不公平，社会是有苦难。那时候也父母鼓励我看书妈妈特别鼓励我好好读书啊，爸爸虽然不行，但是你要自己做好了啊。那时候我就开始乖了，本来我是挺不好的，挺不乖的孩子，我读书也不行的，我留班留了两次哈，可能我爸爸有精神病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也读书不行啊。那么那时候差不多叫我不要读书了啊，说你都没办法的了，你读书不行了，你头脑没开了，你太笨了，因为我就是但妈妈鼓励了我，其他书都看的是要考试的一种不好，其他我看很多课外书，那时候我最好是画画啊，另外是作文啊，写文章，两个最好，其他都不行。但是我看课外书了，开始我读书好了，到小学毕业的时候哈，比较用功一点了。然后我看课外书有一本叫《西线无战事》，里面讲战争的，是雷马科的名著啊。那时候孩子喜欢打仗啊，看这本书，整本书讲打仗，当然买回来看，结果原来这本书描写战争的残忍跟可怕。那么看了之后才明白人类啊为什么会有战争，会自相残杀，那么多人死在战场究竟为了什么啊，战争不是浪漫的，而是非常可怕的。那时候我开始明白人类是有战争，在那个时候也是刚刚越战打起来的啊，很残忍的战争在世界各地都发生。我那时候知道人类是痛苦的，所以我大概小学毕业的时候心里面也很多问题了，这个人的痛苦怎么解决？宇宙是有真理有美善，我看宇宙是多么美，但为什么人间是那么多苦难？那么我在中学二年班初中二的时候，我就看庄子啊，买了一本庄子来看，让我哥哥讲了庄子的故事，我说哎呀他这个太精彩了，所以我就买来看结果也不知道讲什么，一打开说逍遥游啊，真不知道什么。那时候看那个美国的那个叫猫王的，然后就Albert Presley 皮里斯利的电影就叫青春逍遥游那么什么叫逍遥游呢？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发而回了啊，其名 秦明为盆，盆之背不知不知几千里野鹿也飞，不知道讲什么啊。那么拿去问老师，老师看到我都怕了，我总是拿很多他不懂的东西去问啊。他是初中老师嘛，你问中文他教的那些懂，不教的随便一个古文他也不一定懂啊。那是很老的那个老师，我们叫他老财啊。然后说这个老财就最怕我进去说，哎呀你不行，你这些你不能看的啦啊，不要不解了，你读我教你读的那些啊。那么但是我心里面那个问题那个兴趣非常大，我要找寻人生的答案。然后我到初中三我就看柏拉图啊，柏拉图的书了，他的理想国了等等啊。那时候就讲到在宇宙的一切里看到了，事实上后面还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存在啊，我们看到宇宙是不完美的，不过它是模仿那个最完美的世界来。我看着哇精彩哦，就是找寻那个完美的世界。那柏拉图通过数学，通过美的研究，真的研究各方面说这个完美的世界是存在的。哎呀我看得很高兴啊，哲学就是回答我的问题的。所以结果呢我就开始产生很大的兴趣了，就研究那个将来要扮老虎的那个学问了啊。记得昨天晚上讲什么啊，那个练哲学出来找不到工作，只能够到野生动物园去扮猩猩啊。结果猩猩掉下来掉到老虎笼子里面，那个他怕得要命，但是老虎来不用怕，我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哲学系毕业的啊。那么我就练这样的一个学问了啊。啊，那么到啊中学啊高中一了，我就开始对佛学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开始看很多佛教的书，然后就很深的又研究那个佛教啊。然后我不单研究它的理论，我还要打坐，我要亲身的体会。所以我大概15岁左右开始打坐。那时候由于心很轻啊，年轻嘛，就打坐很快就进入状态。本来呢啊，一个人呢，如果50岁的打坐很难的，因为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太多，总不能安静下来。但15岁了就容易的嘛，你心里没有的，很单纯，什么都没有，只想想女孩子而已，其他都没有。就很快我进到那种状态，就慢慢的发现了啊。那时候根据道教的一些方法来练呢，就通过数呼吸来的慢慢进入状态，发现哎里面真的有股气，这股气在丹田呢这个地方呢哈，慢慢就凝聚起来，就慢慢成为很热的气哈，就然后呢慢慢我会引导它在全身来走，那全身发现有些经脉啊好像有道路的，那个气和跟着道路来走啊，那就很奇怪哈，很奇妙。然后呢啊，就这个气感出的时候，你发现对身体很好的，你有什么病啊，你就用那个气啊用意念把气引导到那个病的地方去，冲那个病的地方呢，那个地方很快就好起来啊。那时候啊觉得非常神异的东西。不过呢练功很快到深入的时候，我第二个境界出来，第二个境界开始开天眼啊。怎么叫开天眼呢？就是在这个眉头眉间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平光幕啊，忽然之间你好像看到另外的空间的东西啊。那么为什么有这种开天眼，有这种气感呢？那么我现在回头研究啊，就是我发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吹一口气在人里面，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人是有灵性的，那么灵性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气这个字啊，就是风或者气啊。然后这个气呢，如果作用在身体上的那种气呢，就是人的灵。如果上帝的灵呢，就不是作用在身体上的啊，这天地万物是上帝的灵来创造，但是人那个灵性呢可以作用在身体，它原文就具有这样一个意思。然后呢啊，这个灵性呢，哈，圣经常提到，就是上帝如果除去那个生物体的气，它就没有生命了。这个气跟人的生命有关，生命的气息这个观念啊。那么这个气大概是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一个特别的潜能，就是人的灵性的其中一部分是通身体的，另外一部分是通上帝的。 是这个灵世人最特别的一种存在。但是人犯罪以后呢，这个灵性呢就隐退了，但虽然隐退它还存在的啊，因为呢啊那个灵性啊是圣经讲过，就是人堕落以后，人还是有灵的活人，人还是有神的形象。所以虽然人离开了上帝，但是灵性还存在，但灵性是隐退，所以我们不清楚它存在，只知道啊通过自己的感觉跟理性来存在啊。但是灵性还在的时候，就让我们常常感到空虚啊。为什么人有空虚？因为人有灵性的，灵性不能通过有钱来满足，也不能通过啊买更多的物质可以满足，它里面总是有无穷的追求的，因为它追求的是要找到上帝啊，他要追求到最后的真理。所以人也是很特别一种动物，他有灵性的时候，他就不断的追求，他要找寻啊最后的上帝啊，最后的真理是什么。所以人类是动物中唯一可以不断超越自己而追求最后的真理的一种生物啊，这就是人的灵性的作用。但是他平常存在总是会有空虚的感觉啊，那就是因为他找不到上帝的时候，没有东西会满足这个无尽的灵的要求。那么啊，当灵性隐退，不过它还在啊。在古代有些人就开始啊发现，原来当你安静的时候，或者做一些运动的时候，那个灵气好像重新出来。根据啊这个路史的记载，就是有一个叫殷堪氏啊，就是他那时候地方比较实啊实啊殷跟实啊，所以他就常常叫他的人民跳舞。那个所谓殷堪氏的大舞，就学这个动物的样子来跳舞，这个大概就是最早的一种练功啊。然后《庄子》里面讲到，有一些人要养形，养他的形，就养他的身体。养形之人就摇动根骨哈、啊，这样呢，摇动根骨，然后学这个雄精鸟心雄啊，这个上一个雄啊，这样啊鸟心啊，上这个鸟啊，这样雄精鸟心呢、啊，这样呢就啊。就最早的气功大概就是这种，就是当他有些人通过运动或者通过安宁，他发现好像还有种能量在身体里面，就好像一种气的东西，所以这个气就发现了。然后当你发现这个气出现的时候，在你身体里面好像在不同的地方运作的时候，你的灵性就可以活络了。但是灵性通过身体把它活络化，这时候这个灵性一活络，它出来的时候，就你的灵性是能要超出身体的，是很容易，你这个灵就会追求啊灵界的东西，要感应这个宇宙啊的灵界的东西。所以你练功到一个地步，就遇到灵界的东西，所以练功是很危险的。初步挺好的，对身体好，对精神好，但是一练到开天眼的时候，你就什么都看到。我到开天眼，就是这个荧光幕一出，我就发现我第二重境界出来了，就是我自己好像飘在半空啊，看到大地在上面，在山河大地啊，自己啊的灵魂啊，所谓元神好像在半空飞翔啊。然后到第三重境界的时候，我就看到其他空间的存在，就是灵界的存在。什么叫其他空间？什么叫灵界呢？那么根据当代科学有个最新的理论叫超弦线理论哈，然后叫 Super String Theory， 这个是1980年开始就发现，因为物理学的四个立场呢是不能统一的啊，爱因斯坦下来哈、只统一了三个，那第四个不能统一。那时候啊，他啊就通过理论，如果我们把物质的状态修改为一条一条的线，而不是一粒的粒子，那么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数学上可以把物理学的立场把它统一起来。如果这样的话呢，啊，四种力统一呢，就成为一个所谓 unified theory， 是最好的一个理论，就能够建立一个 theory of everything。那么啊，一用线。这个所谓 string 这个观念呢，就是宇宙万有都是这些 string 交叠而成的，所以它 震动就产生我们的粒子的现象，就好像我看到这个五光十色的世界，那事实上都是那些线索震动而产生的现象，而可能就通过那个道，就是上帝太初之道，它的信息来构成这个宇宙的各种的规律。然后由于它线的重叠，根据数学就可以推论宇宙有十度的空间，另外一个说法是26度的空间，后来超弦线理论就归上十度空间的说法，那么最近的发展认为有11度的空间，从数学可以再多推一度空间出来。那11度的空间呢，就人可以看到只是3度的空间，所以人只能够看到长宽高，这是我们看到的空间呢。那么根据相对论还有第4度空间，就是时间，时间通过你思想通过回忆而知道的啊，也是不是看到，不过你可以知道，你回忆就产生时间的观念了啊，你的期望也是未来的观念啊，回忆就是过去的观念啊，就过去跟未来的观念是从你的思维里面知道的。那么只有人才知道啊，才用时间的观念来建构你的过去跟你的未来，这是人也很特别的一点，人是会想到未来的，他也会回忆过去的啊，所以回忆过去常常会纪念过去的事情啊啊，那么也有历史啊。如果你看动物没有历史，因为它就目前而生存，它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啊。那么现代的那种到 disco 啊那种晚的地方，也是没有过去，没有未来的，只有当前噔噔噔嚓噔噔嚓噔那种啊。现在孩子们呢，年轻人都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第4度空间，只有3度空间啊。他们就用那些光呢显他眼睛啊，用声音震他的耳朵啊，然后再震他的身体了，慢慢他就没有第4度空间了，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只有当前，这是最可怕的当代文明哈。那么玩电脑也是，你慢慢的什么空间都没有，玩电脑的时候，你进到平面的2度空间里面。那么这个第4度空间以外，如果还有6度的空间或者7度的空间的话，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如果这些空间有东西存在的话，那就是叫灵界的存有，他们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们。那是什么意思呢？啊，譬如说3度空间的人可以看到2度空间的东西，2度空间的平面嘛，人从立体看上去平面有东西走过，譬如说一只蚂蚁走过哈，啊，那蚂蚁当然也不是2度空间，不过你可以推用这个举例吧。如果2度空间有种生物走过，啊，是像一张纸一样这样走过呢，啊，那么啊，你就可以看到它，它看不到你。那就以蚂蚁举例嘛，蚂蚁就走路有前后左右没有立体的，它再走过你看到它。那么你如果啊，你能够跟它沟通啊，事实上你就可以造成很多的神级大能给它看的，因为它走过你挡住它，它哎怎么？前面有堵围墙把它挡住了，你拿开手，哎，怎么又不见了？再走，哎，又出现了，一拿走又没有了。那么这样的对他来说就是神迹了，啊，然后你吹他了，他就吹到第3度空间再掉下来了，对他来说是超时空旅游啊。然后呢，啊，如果啊你能够跟他沟通呢，你就告诉他，那如果你听我话。哎，那边有东西吃，有饼干在哪里啊？他听我指引了，他当然，哎，真的有食物，他马上啊很灵验了，马上问大仙你叫什么名字，以后我拜你了啊啊。那么我就是叫烟尘菩萨，你就拜我好了啊啊啊！这个蚂蚁到处跟人讲烟尘菩萨很灵验啊，他说有饼干，我真的看到了。那么啊，建一个庙了，然后很多蚂蚁，烟尘菩萨你。你告诉我饼干在哪里了？我说哎，这里啊，这个啊，灵验了，灵验了呢。然后事实上呢，我好像对他有点好处，但事实上呢，我是控制了他了。然后我因为我能力比他强嘛，他以后都听我话了嘛。啊，如果他以后不听话，我只有晚上轻轻把他按住，他睡觉的时候，那就鬼压了啊。然后我说啦，你不拜烟尘大仙，你看有鬼压啦，啊，我拜吧，那不压了，你看啊啊， 那么啊，如果要引他跟从，我就啊找了一个美丽的女的蚂蚁放在他面前啊。那么他看了啊，震动的很精彩。结果我说你听话就有，不听话一拿到立体，他就看不见那个蚂蚁。哎呀，怎么不见了啊？就放下来，那、啊、又有啊，不听就没有啊。啊，这样呢啊，他就以后都听我的了。但事实上呢，我也不是上帝，我只是。因为我的空间比较多，所以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只是通过我更多空间的能力来控制它。那对他来说，我是超自然的存在啊。那么如果两度空间看我们三度空间的人是这样的话，如果有啊第五度空间或第七度空间的全有物，他看我们呢，我们也看不到他啊。但是他会在我们面前出现，变成这个什么样子啊？一个菩萨的样子、佛的样子、天使的样子都可以啊。他也可以啊，给我某些好处，我拜他，他好像给我些好处，那么我就更跟从他了。事实上是同样的道理。而这种灵呢，很多时候事实上是邪灵来的，因为呢那个当你的灵性给活络化的时候，你遇到灵界的感应。如果你没有上帝在心中，你碰到的灵界一定不是上帝，也不是上帝的世界，天使一定是邪灵啊。所以我到第三重境界，我就看到其他空间的东西，你一打坐着这些东西就好像出来了啊。那时候也很紧张的，因为如果你受他影响，你就走火入魔了，你就很怕了。但是那时候我也很安定，我不怕他，那么我就很安定的这样下来呢，慢慢啊，这些东西烟消云散的。他因为他有好像要拦阻我练功，但是我不怕他的时候，不动心，他们烟消云散，我就进到啊第四重的境界。到第四重境界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啊一片的空灵啊。那时候开了另外一种眼睛啊，那是慧眼啊，智慧的眼睛，就。感受到宇宙万有是生灭无常，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这万有都没有不变的本体，它是空的。在那一刻我就领悟那种所谓佛教的那种体会那种觉悟了。我一觉悟啊，这些东西没有东西是永恒，我不用抓住它，不用执着，那时候我都全都放下来。那时候放得很低了，什么东西都可以不要了，因为反正它没有东西是永远的。然后再深一步练下去，到第五重境界处的时候，啊，这个第四跟第五重跟邪灵没关系，那只是人的练功到心很清的时候，就对宇宙的那种创造、神的创造开始多了体悟。所以到第五重，我就感觉到宇宙是有那种道，那种道就是有个规律，而且还有很伟大的 creativity 那个创造力在里面。上帝的创造力，那时候不知道上帝，只知道天啊、道啊这些伟大的能力在里面，这是一种很伟大的 energy， 跟宇宙万有的生命都从这种伟大的 energy 那里来，那种能量啊。所以我就慢慢从心灵深处发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心灵、自己的灵魂，事实上都是一种很厉害的 energy。energy 集中的好像产生很伟大能力，而我的 energy 根本就跟宇宙的 energy 是同为一体，就是那个能量是同为一体的。在这一刻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经验，所以宇宙的能量跟我的能量是同一个东西，在那一刻整个宇宙就成为我的一部分了啊，成为一部分就是一果树啊，就是我就是一果树。然后你看到啊那些啊动物，那时候你不闪啊杀生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啊，在那一刻那种慈悲感也很重的，所以那是到了一个领悟的阶段。那时候才21岁啊，很年轻啊。所以当我出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才25、26岁，人家还以为我看听我名字那时候，以为我是讲这些一定是60岁的了，怎么进来那么年轻呢？啊，那就以为我练功很高啊，所以我就60岁样子像20岁。但因为我21岁已经有这个领悟了，那就很快哈、啊。到这个地步，好像宇宙真是很通透的啊，自己好像很透明的。不过到第六重境界处了，就很奇怪，就是当练到这种比较高的地步的时候，忽然之间啊，从宇宙深处好像一种 很神秘的力量出来，这是发出一种的信息，就是说你已经练到这个地步了，基本上你已经成佛了啊，你已经到了我们同等的境界，那时候诸佛菩萨就出现啊。所以那时候就从天眼里面呢、啊，就看到各种奇怪的神灵，它可以变成天使的样子，可以变耶稣的样子，可以变观音的样子，也可以变啊菩萨，各种菩萨，各种佛。那时候就很神异啊，他们说你念到我们这个地步，你已经成为活佛，所以以后你出来，你就可以建这个庙，很多人跟从你。但是你需要有特殊的能力啊，你只要拜我们，你就得到宇宙最奇妙的能力，你可以对他人的命运掌握，你可以知道人的未来，你可以控制他人的心灵。而那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啊，这种神奇的能力是什么呢？这种佛和菩萨是什么呢？那时候那个能力的信息说，你不相信吗？你试一下吧，我教你一种方法。那时候灵界出现了，就教我一种方法了。那一种方法呢，就是在晚上怎么样集中自己的能力，然后放出去，去命令另外一个人做事情。结果那个人真的听了我命令，我就开始知道我遇见的是真的东西。那我就开始有点怕，因为它是灵验的，而且你知道这种所谓看到的东西，怎么知道它不是心理作用呢？最关键的是你发现他跟你有 interaction， 就是他跟你是有互动的，不是你自己控制的。如果你个人的心理作用是可以你控制你想什么啊，因为我那时候也学心理学了，那么你可以找出你的心理根源，你有控制你看什么东西都可以啊，你有幻觉，你有个弄些幻觉出来都可以，你 imagine， 你幻想是可以的。但是当你遇到的东西它是有 new information， 有 new knowledge， 它有新的信息，新的知识给你知道的时候，那就不是幻象，它是真的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奇怪，然后那时候发现我开始懂得看相算命，我不用怎么学啊，看了书，算命书很容易的，随便看一看。但是你知道一个人他的过去，所以当一那时候在大学了啊，就很多人包围我了，因为我是懂看相啊。那时候那些人女孩子，哎呀，身怎么样？你看看我将来怎么样？我说，哼哼，你将来啊，嫁三个老公了。那这样呢，我就很高兴了，自己真有能力。为什么我知道呢？那是因为灵界，他你跟他沟通，因为灵界可以看到四度空间嘛，就看到时间的过去。所以他就马上可以告诉你这个人的过去怎么样。你长得挺灵验的，然后你也长将来啊，将来灵不灵验很难说了，但是过去是很准确的。所以那时候啊，我也挺怪的，那时候我觉得天地与我同为一体，我又有神灵的能力，有特异功能了。那时候啊，我就穿一个长袍子啊，在大学还挺有名的，还拿个扇子啊，这样走，这样走的哈。那么非常有性格的哈啊。我觉得李敖在台湾也是穿长袍的，我说他没资格，他有没有练功，也不懂中国文化，我才是真的有资格穿长袍的啊。然后我还读线装书啊，卷起啊，买一些线装书啊，在巴士啊，在那个公共车就卷起来看，还拿一支红笔来点缀哈。那在车上也挺怪的一个人啊，然后下雨还打一个油纸伞啊，那时候中国的都出一些油纸伞可以买到，就在古人呢、拿这个油纸伞，还一个扇子，然后再背一个那个猪的帽子这样走啊，还拿着线装书呢，多么有性格啊！如果晚上呢，我在郊外走过，人也吓得要命啊，因为什么东西飘过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在校园里面常常打坐了，所以很多人都认得我这个怪人啊。我当时我自己也反省，究竟我遇到那种灵啊，是上帝来的那种已经成仙成佛的神灵，还是邪灵啊？慢慢反省，你就觉得很有问题。 因为这种灵根本客观来说应该不是真的，因为譬如说观音吧，那时候因为我读大学我也查很多书了，观音是什么？它原文叫 Avalokiteshvara， 是一个是两个神的名字 Avalokita 跟 Isvara。 Avalokita 这个字是阿醒，它字根是阿醒，是个慈悲神，这是观呢，是关系间的声音啊，就是他看你的声音，知道你有灾难，他来救你啊，救苦救难。那么他是观这个慈悲神是阿醒，另外就是自在神 Isvara 或者 Shiva 都是哈。那么 Shiva、Shivara、Isvara 这些呢，都是自在神啊。Isvara 这个字就是大自在天呢，在这个印度教里面是那个瑜伽派，就是 Yoga 这一派的一个神，最高的神。这里我也读印度教的那时候，我都很清楚，原来观音的字只是两个印度教的神合起来的。如果这样说，观音根本不是客观存在的，它只是只是把佛教把印度教的神合起来，创造一个菩萨来吸收印度教的人信佛教。这观音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然后在印度的阿弗洛克德斯瓦尔呢，他还是男人来的，他还要胡子的啊，那怎么变成女人的呢？也在中国啊，原来这个观音33个变身，其中只有4个是女生，怎么到了中国只变成女生给你看？看来都不太对劲啊！这里看观音是女的，你知道不太对劲了，那是假的。然后关公也是呢啊，关公也可以在灵界看到红莲拿刀。那么我早上也讲过了，关公啊，那种刀是宋朝的啊，他的盔甲是明朝的啊，他看的书是清朝的。那个汉朝的人死了变神仙，怎么会拿宋朝的刀穿明朝的盔甲啊看啊那个清朝的书呢？我觉得这些形象全都不对，而且你在研究佛的样子啊，32个好像都是人造出来的，怎么真的会成佛会这个样子？所以这一切你研究下去都是问题多得很。但是最没理由的就是孙悟空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只是小说里面写的，怎么可能会请到他来的？当他大圣也一来一上身的那些，哎，这样就好像猴子这样来啊，关公一来就舞刀啊，用手来练这个胡子啊，所以这些都是只是大戏里面的形象啊，不是真的嘛。而且孙悟空根本是小说的主角，怎么小说造出来的主角能够请得上来？如果这样，我可以把小龙女也请来把杨过也请来，把魏小宝请来啊。这个根本不存在，你不可能请到他来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会出现？如果这个孙悟空可以来，那么你到美国 LA Disneyland 的时候，忽然之间请到 Mickey Mouse 上来也可能的了。所以你一想下去知道他们是骗你的，是灵界用这种人熟悉的形象来骗你。原来这种形象是怎么来也很容易理解，因为人的大脑能够看到东西主要靠一种 hologram， 这是一种所谓一种hologram， 就是一种立体的图像。就是你如果把两个光一重叠在一起，中间会出现一个立体的形象。比如说一个光通过这个麦克风到那边，另外一只光就打进去，那个麦克风的立体形象就在那边出现了。你知道这种在电影这个 Star Wars 第一集就是那个公主求救的时候，就是用这个立体形象出来求救这种立体形象事实上是只是个幻觉那么人的眼睛就有这种很奇妙的结构，就是那些光来刺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眼睛里面产生化学变化，就在大脑里面呢就产生我们看到的世界的形象是立体的。这只是你大脑里面看到了，这是人类也最奇怪的，好像你现在看到我只是你大脑里面的一个立体形象而已不是我真的是这个样子，那只是你大脑里面看到的样子事实上我真的样子跟你看的不一样的，我真样子是比较英俊一点那么这种立体形象呢只是一个幻觉，这个 illusion 事实上 那么灵界的东西，当然它可以通过刺激我们大脑产生观音呢 或者佛了 或者是圣母了、耶稣了，这样全都可以的。如果你看到耶稣，你怎么知道耶稣是那个样子的？现在画画那个耶稣，你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不一定的了啊。所以啊，我就知道啊，原来这一切啊，都是邪灵通过那种立体形象来骗我，我就以为看到他们，而且他们有能力帮助我。事实上，他是由我拜他，然后得到世界的权利。如果那时候我跟了他们呢，我现在不会在这里讲话了。我大概在伦敦开一个大庙，啊，叫活佛梁烟尘啊，那时候卢生烟不生什么了啊。那么我就那时候变成这个古古怪怪的这种人啊。不过我那时候我也清楚这是骗人的，所以我就不接受这种神意的能力，我不要特异功能，因为我知道要练更高的境界是要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就全都放弃，这种邪灵也不要，我要继续练到更深。想不到在这个时候啊，当我有追求更高境界的时候啊，忽然之间就遇到这基督徒了。如果基督徒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基督徒问这个问题有什么阴谋我都很清楚，一定是拉你去什么听什么了，查经了，或者是查经班或者团契哈。不过我也想，我世上每一个宗教我都练过了，那时候什么功都练了一下了啊，儒道佛印度教里面很多不同派别我都看了，都练了哈，都发现原来不同的功到最后是殊途同归的，就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么我认为大概所有宗教都是这样啊，殊途同归，归上一种好像对一个永恒无限的一个创造力的理解啊。然后理解这个，当然你是会比较做一个好人啊，这些哈，所以是劝人为善。但是我觉得说所有宗教劝人为善这个说法还是很低的，为善是很低的了，你要有崇高的境界，天人合一才是高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以后我要弘法了，我要到世界去告诉人，你要信所有的宗教，任何宗教都是不同的道路通到上帝那里啊。我知道有上帝的，但是也很奇怪的，就是虽然我知道有上帝，我就不能到上帝那里啊。为什么呢？我今天也提过一下，因为上帝是超越宇宙的，所以我练功永远是在宇宙里面，是不可能超出宇宙。人总是在宇宙里面，你练到怎么高的地步还是在宇宙里面，你最多和上帝创造宇宙的能力同为一体，但是你不能通到上帝那里。所以很多人就误会把上帝创造宇宙这种能力，这个天的能力，以为就是上帝，所以认为上帝就是在万物里面，这个泛神论就这样出来的。这世上上帝不止在万物里面，他也超出万物。万物里面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能力，所谓他的永能和神性，而不是他自己啊。我知道是有最高的上帝，但是我是通不到他那里啊。我认为不同宗教练到最后还是应该到他那里的啊。而且我会发现我有罪，人是很多过错的，你越知道神圣的东西，你就知道自己越不行。如果我对其他人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我是很道德的人，还穿长袍还表达自己是有这个有慈悲的人，有仁义的人啊，有追求圣人的道理的人。但是一面对神圣，你知道有上帝，一面对你要知道自己里面不行啊，里面还是非常丑陋的。你心里面呢想的，你动念上还有很多肮脏的东西啊，你对着这种肮脏的，怀着这种肮脏的思念，是不能通到上帝那里。除非你的罪得到洁净，那么是不能回头去洗的，这也是个难题。那么当遇到基督徒的时候呢，我就想大概所有宗教我都差不多了，只剩下一个基督教，最有顽固就是基督徒啊，绝对不讲殊途同归的啊。我一定要说服他们，让他们知道基督教也只是一条路啊！而且我也要理解一下嘛，如果我们基督教也成功理解的话，就把所有宗教都会合成我那个殊途同归的系统思想，那个系统就可以全都归到最后的真神，那么我的就成为一个大的新的教主、新的圣人的嘛啊！所以我也到了那个教会去看一看啊，那个朋友是
啊，大学里面有个同学，本来我是看不起基督徒的，我觉得基督徒都是一些又善良又没学问的人，没料子的，他们都不懂中国文化，不懂儒释道啊，所以啊把他基督徒，而且挺有才华的啊，上课的
讨论问题好像挺有看法的啊，挺有观点，好吧，给你面子吧，你看很多书我也去看一看啊，真的到了教会去，教会呢果然是那个团契的查经嘛，查完经以后啊大家就很热烈的来唱欢迎歌了，我们欢迎你，真欢迎你，这样过来跟你握手啊，那么就我觉得这些人挺热情的，基督徒都是好人没有错啊，他很热情充满爱心，然后那个团长过来跟我聊天，他说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中文大学的，那里呢啊，他是香港大学，我一听，哼，香港大学都殖民地当走狗的人，因为念香港大学英文大学当然是到英国政府工作的，我们是很有骨气的念中文大学的，那不跟英国一套啊，我们那时候要故意把英语念得不好啊，是反对殖民地啊，现在到了外国才有一点后悔啊。那么还有这个人，原来他是练经济的啊，他也算是文了，不是理了，不过经济是很铜臭的一个气，我觉得这是没有气质的，怎么这基督徒都练这些的没有气质的东西啊，然后他还是中学练英文的，中学那个中学的还可以不练中文的，只练法文，他只懂法文，英语中文就只懂得讲广东话啊，那么你问他一些古书他从来都没有碰过，我就看不起这种人的，但是他挺好人，那才麻烦。那个团长啊，就问啊，你刚才查经觉得怎么样？我说圣经，哎呀，好的不得了，刚才的道理非常高啊。那么那个团长很高兴了，不过跟着我说，不过呢，好像印度教的吠陀经有一段呢，跟你们的圣经差不多了，我已经带来给你对一对。啊，我要挑战他们嘛。印度教啊，因为我那个中文系同学还是懂佛经的，所以我不带佛经，就带印度经啊。然后给他一看，啊，英语的他比较懂啊。如果佛经，他根本连字都看不懂啊。那么，他看到我拿印度教的经典的念都清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们真的没什么学问嘛，啊，所以只能够回去为我祷告，也没办法了。然后呢啊，我就，但是我也去一下，因为我觉得那个团契的人都很好，我要理解一下基督教，而且团契有个女孩子挺漂亮的，也去啊，多认识一认识哈，啊，那么就多去了，多去了一下，我发现慢慢发现他们好像还是很特别的一批人，虽然他们不懂中国文化，不懂儒佛道，没有打坐，什么都不知道。我今天早上讲的多重境界，他们一重都没有，哎呀，好多都没有，只是最下一层生活境界，一跳就到了禅地那里，啊，中间呢，道了、佛了、儒了，全都没有经验，啊。但是我觉得，他们虽然不懂这些，但是他们有一种很深的灵性的体悟，就是因为他们遇见了上帝，他们能够通上帝的。我看他们祷告都是共同和上帝来沟通。他们那种虔诚那种生命哈，因着和上帝在一起，他们心灵都变得很美丽的，也有爱心，这种人好像在世界还是非常难找到，想不到基督教的世界有这样的人啊。然后哈，我也发现了他们纵使遭遇很大的苦难也不怕，那时候我到大学啊，走团契里面也听哈，结果看到其中有一个，他说我啊，现在啊有一个病啊，就是在我牙肉里面好像生了一个瘤，可能是 cancer， 所以就医生叫我停课半年了，要隔开牙肉拿那个瘤出来，哇，那是很麻烦的病了。我就想，你看啊，耶稣也不保佑你了，你还信啊？但想不到，啊，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神啊，感谢你，你让我体会这样的痛苦。”我一听，我心想有没有搞错啊？生 cancer 也感谢上帝啊！啊，但是在那时候呢，我开始感觉到他们这些人真的与众不同啊！ 连生 cancer 都可以感谢的话，他的生命的境界是非常高的。一个人他一定是遇到了上帝好的不得了，所以他才会连生有可能 cancer 他也不怕。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我发现他们好像都能够沟通上帝的，我觉得奇怪，他们怎么找到那条道路和上帝沟通呢？那我呢，我什么都通了啊，我书本呢、学问呢、重重的境界了、灵界了，什么都通，就只是不通上帝。他们什么都不通，他一通就到顶啊！怎么一下子就飞到上面去了？到上帝哪里？究竟什么道路让他们通到上帝哪里了？那我才开始研究了。因为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是谁？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指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哪里去。我一看这段圣经啊，那时候我回去看了，因为我把圣经全都看过了，因为我都有研究嘛。然后我回去再看约翰福音的时候，看到这一段，看到耶稣的特别的地方，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说自己是真理呢？而且他就是通到真理的道路，通到天父的道路，他也是生命的根源。这个宣布非同小可，再想一想，因为这是耶稣等于说我就是上帝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了，这不可能吧？因为普通的教主啊，伟大的圣人，都是练到很高或者有修养的功夫在教人哈、啊，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上帝的。但耶稣说他就是上帝，当他有这样的宣布的时候，那是非同小可。如果是真的话，那不得了，因为我们练哲学、练科学、练那么多东西，目的就是知道宇宙跟人生最后的答案。但是从哲学、从科学到最后都有极限，你是过不了一些限度的。那么人可以知道还是非常有限，但是如果真理那边真的是上帝，他就会主动来找寻人，他对人的有启示。耶稣基督表现就是他是上帝的启示，启示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打开他自己让你知道他是谁。如果这个事情真的发生，那是非同小可。上帝对人的有启示吗？我一研究耶稣，我觉得挺奇怪。本来我把耶稣看成是孔子啦、释迦牟尼啦这种人啊，是平牌的啦。但是你发现他有个非常不同，就是他年轻的多，因为他33岁半就去了，啊，死而复活了。那么短的时间，怎么可能影响世界那么大？33岁半的人怎么可以影响世界？他30岁才出来，才3年半，他的工作就完了。那3年半太短了吧，连大学都没有练完你当总统有4年嘛，当总统你要当到人家记得你啊，有些丑闻呢、也起码有6年一些明星出来3、4年没有人记得的你要好久时间人才知道你的了。所以奇怪，那么短时间不可能人类纪念他的，除非他所做的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他是不是做了惊天动地的事情？我再看看，也真的啊，因为这种事情太厉害，人不能不记载下来。他能够叫用5饼2鱼喂饱5000人到10000人啊，那就是真的是非同小可啊。而且我也研究过啊，昨天我也提过，从历史的考据来说，他的记载是可靠的。如果那个记载是可靠的话，他的事情是真的。然后对10000人做的事情是骗不了人的，因为太多人看见你不能没有都说我曾经喂饱10000人然后有人问嘛，这不是特异功能吗？特异功能，我只是问特异功能曾经喂饱过人吗？从来没有特异功能能够喂饱人的。特异功能最多可以叫你不吃饭，屁股一下你有屁股你就不吃饭可以，但是喂饱人没有。那么耶稣基督那时候喂饱5000到10000人的话，那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怎么可以用5饼2鱼变成喂饱人呢？那是上帝的能力。然后他平静风浪也是，大自然能够听他的指挥。还有他叫死人复活，拉撒路复活，好像这些所有这种能力都是我那时候所谓特异功能全部都不能做到的。那用我的是小的灵的东西，它是上帝的东西。 所以研究下去，我觉得他做的事是非同小可，而且他也死而复活，那更加是非同小可。他真的复活吗？所以我后来特别到耶路撒冷去考察他是不是真的复活，他坟墓空了，而且无数人看到了复活，基督教才开始的。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同小可。究竟当年发生什么事情？基督教才开始。基督教跟所有宗教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找到神来到人间，他是个启示的宗教，然后神通过痛苦来取代人类的苦难，然后他死而复活，代表了一种生命的新的开始。基督教是这样开始的，他们亲眼看到耶稣的复活，才知道他真的是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基督教太奇怪。然后不单他死而复活，是当年死而复活，今天的基督徒也是有神经病的，跟着他，啊，就好像都体会到上帝来临，他们接受耶稣基督，那条通路就打通，就和上帝沟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奇怪。那钉十字架承受人类的苦难是什么意思？我那时候当我练到比较高的境界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是心里面的很大的慈悲啊，所以我想取代人类的苦难，因为我觉得人类很多痛苦。那时候孟加拉打战的时候啊，那时候本来叫东巴基斯坦，他要分裂出去，然后巴基斯坦的军队打过去啊，杀了很多人，那么几百万的难民涌到印度。我看到这个情况，我心里非常不安啊，人受的苦多么多啊。那时候我就自己不吃饭啊，也跟他们一起啊。那么当他这样的时候呢啊，我就啊感觉到啊，就是他们有一种很深的一种啊苦楚，我要跟他们同担。那时候我就问上帝，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我也愿意钉我在十字架，以我的痛苦来取代他们的痛苦。而且那时候中国是文化大革命，我也愿意，中人受苦那么多，让我受苦，以后他们不受苦可以吗？那时候奇怪，上帝好像回答我，所以说如果你钉十字架只是为你自己的罪，你怎么能够替人受罪呢？啊，你为自己的罪已经够你钉十字架了，刑罚你啊，你还替人类来钉啊？那时候我忽然之间明白了，钉十字架有很深的意思，就是无罪的才能够为人钉十字架，只有上帝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神来到人间，然后他钉十字架，啊，是把人类的罪承担在他身上，让人免了是啊这个刑罚，这个公义的裁判免了，然后有宽恕，表明上帝对人类的罪过完全的宽恕，这是个最大的宽恕，也是个最大的爱。我开始明白，难怪基督教讲到爱，连仇敌也爱，原来这是这个最伟大的。一种无条件的爱的精神，一种对人类的完全的承担和宽恕，而且也深深的透到人类的苦难当中去理解人类的痛苦，然后把痛苦转化成为一个复活的新生命。所以啊，那是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我知道基督原来跟其他教主不一样，他是上帝来到人间，然后他承受人类的苦罪，把苦罪带到死亡，然后转出新的生命，新的可能性。在那一刻我就知道基督的确不同。现在我就觉得基督大概都相当可靠的。圣经是上帝启示吗？我也研究，我就那时候我也跟我的那个同学了，比较有学问那个同学啊讨论嘛啊，是事实上这种神迹是真的吗？还是神话而已？结果他就从他的书架，在他家书架拿一些很厚的书给我看，是圣经考古学了等等，一看我也有点心跳，原来过去所讲到的圣经记载的事情是有考古学的发现的根据。譬如说耶利哥城啊，圣经讲到耶利哥城因着一个的啊神迹他倒下来了。那么现在考古学家真的发现耶利哥城的城墙是倒下来的，而且倒得很奇怪啊，一个往外面倒，一个往里面倒，它有两个围墙啊， 一个往外，一个往内。那就最奇怪，因为如果地震的话，它应该是两个都往外的；如果是攻城攻破，应该两个都往内。但现在一边往外，一边往内是不可解释，只能说是神级的震动，让它忽然之间唰这样就倒下来。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些事情原来在历史上真的发生的话，这些神迹是真的话，那不可思议。有关耶利哥城那时候还争论它的年代可能更古远，但是最新的发现就证明了耶利哥城倒的时刻，因为发现埃及的一些宝石啊，那个年代就跟摩西过红海出埃及的年代刚好相配合，所以这些都是奇妙的不得了。还有红海的分开，那么我也讲过了啊，那红海分开这个情况啊，在现在也发现海底有埃及的马车，而且西乃山现在也找到，因为西乃山呢、啊，现在在沙地阿拉伯找到一个山，下面有十二条柱子，证明是以色列人去过了，十二支派的代表。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大的祭坛，就是从那拜金牛那个坛呢、啊，那这个坛还雕刻一些牛在哪里，是证明它是一个拜牛的坛。然后那个西乃山的山顶更奇妙的发现，山顶是给火烧黑的啊，它是黑的，就是圣经讲到上帝降临西乃山的时候，整个山着火冒烟。现在上帝那个山顶是黑的，而且那个山是沙漠的山，一点树跟草都没有的，它不会着火的啊，但是就给烧黑了，就跟圣经所讲的完全配合了。所以好像今天我就觉得太奇妙了，圣经讲到上帝来过人间，难道是真的吗？然后上帝来人间的最高峰是耶稣基督，也是真的吗？我一想下去我有点怕，哎呀惨了，那我有信基督教了，我不想信啊，我觉得信基督教好像信外国的东西，我是中国人嘛、而且还有这基督教这些也不是什么嘛。我跟我朋友又谈了，我说我打坐也有神秘的经验，是啊，差不多你们祷告啦，什么感受神啦等等，都跟我打坐那种很高的经验差不多。不，他说有一点不同，他说你的是神秘的经验，他说我们的是耶稣每一天与我同走人生的道路，分担我的痛苦，安慰我的忧愁。哎，我听了也是对的，原来我打坐的经验的确是神秘的，忧愁很高，一回来又变成没有了啊！你会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又没有啊！就是当你看到太阳下山非常感动的时候，忽然之间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子走过，你都看，一下子你是从圣人变回一个野兽啊！一下子那个高境界就下来，它就没有了啊！事实上人的境界也很难保持长恒的，虽然我已经随时我喝的气都可以里面出来，都可以好像挺高了，但一下子又可以没有。就是我发现原来我的经验还是神秘的啊，而我也不能长恒的，我是道德水平高，右手很好，右手心念上还是很坏的，所以我没有做坏事啊。那么但是他说耶稣每一天与他同在，这就是我追求，像每一天都有神圣与我同在，所以这个也打中我的弱点。我就回去，我就对着阳台出去看那个天，我问上帝，我说上帝，你是不是真的存在？我相信你一定存在的，如果没有你，宇宙就只能够偶然的出现，所有的宇宙的规律都有你的智慧，所有练功的奇妙的东西都跟你的创造有关，各种神灵的存在也显明有你是最后的主宰。那么我要通到你哪里？什么样的路？凭耶稣基督吗？还是各种宗教殊途同归？我直接问上帝，结果就是在一个奇妙的经验，上帝直接回答我，这是道真理的道路是窄的，属灵的来自神的是属灵的，来自世界的是属于世界的，你练的东西都是人的东西，只有属灵的来自神，是耶稣基督独一的道路。所以在那个神奇的经验里面呢，我就直接 跟上帝沟通，我就接受了。那个晚上就祷告认罪，接受了主到我生命里面，接受耶稣基督到我生命里面，成为我的救主。但是呢，虽然信了，心中还是不太服气的。那是真理，不能不信。但是我就不太想信，因为你说你信基督给人笑的了，啊，你说你是研究佛教人，觉得你挺高的，你说耶稣人就笑死了，啊，所以我就好像还是不太肯啊，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啊。然后我就啊，那时候啊，还拿扇子，没有在圈长跑哈。啊，然后不过就到基督徒团契了。那时候大学啊，团契听见我信主了，很高兴了。那个长袍怪信主了，哎呦，为我祷告啦。那么，但是我到查经的时候，我总是用佛学解经法，啊，他们也吓得要命啊，啊，没办法控制我了。我这个怪人呢，学问呢，他们也没有我那种学问。那时候就靠有温伟耀哈，你有听过温伟耀很有名，另外一个基督徒的学姐哈，那时候是同学嘛，靠那个比较读书多的来把我制住，啊，另外那个我说才华很高的同学已经没有念大学去读神学了，所以剩下是靠一个温伟耀，但他念物理的还不行嘛，不是念文的，不过他看很多文的书还可以顶一顶啊啊，那么他们就觉得我挺奇怪，后来就硬要我参加一个夏令会。啊，因为到夏令会就要把我制服一下了，要我投身到神里面去了。我本来不太有兴趣，不过他们说替我给了钱了，不能不去。那基督徒都是这样子的啦，啊，你只要不信，他什么都愿意的。你信了以后很难说，啊，不信了，哎呀，他什么都，哎呀，你信主啦，什么信的不好，还是哪里去了夏令会了。那好啦，我也想了，大学三年级了，22岁了吧，那就已经应该有个女朋友的时候，还没有女朋友。那基督徒当然是好的，基督徒女孩子都是最善良的，有圣福啊，啊啊，虽然不一定每一个都漂亮啊，啊啊，不过都啊去看看碰碰运气有没有好的对象，那就去了。结果去了，我的圣经也没带，带了一头珠子大船啊。啊，是现装的哈，啊，还拿着扇子就摇着上面来听到，啊，那些牧师要看到上面有怪人在那里，啊，还有人以为我是牧师，我进去的样子好像一些好像比较高的人，啊，然后那这个那时候讲到那个叫滕敬辉牧师哈，啊，滕牧师很厉害，他圣人来的，他一上去好像整个人就是圣灵一样，他的面容、他的光彩的一种荣光在他神的荣光在身上出现了。所以你看他马上服心的了，啊，马上感动的了，所以也忘记了他长什么了，啊，直接看他样子我已经感动了。然后在那个夏令会的主题就是说啊，你啊要放弃一切，把你一生交给上帝，交出你生命的主权。哎呀，我说这个交出主权啊很不容易吧，把你生命一切 commit to God， 就 totally commitment， 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完全献给主， totally commit yourself。 啊，那么他查经啊，温伟又是我的组长了，啊，他查经就讲到那个少年关键耶稣啊，他问怎么可以得到永生，耶稣说你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贫穷的人就可以了。那我读到这里，我说这个容易啊，把财产变卖分给贫穷的人我就可以做到，那个少年关做不到，我可以用我没有啊。你什么都没有，这当然都可以了啊啊啊！你没有的时候，什么都可以献给主的，啊啊，但是温伟要告诉我，实际上这段圣经的关键不是说你把财产变卖，关键说你心中最抓住的是什么，你能够放下这个跟从什么。那时候圣灵在我里面感动了，你里面最抓住的是你的学问，你以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懂很多东西，以为自己很有才华，你能够放下这个吗？上帝在我心中说，你能够为我放弃你的学问、你的中国文化、你的儒道佛，你可以吗？这个不行了，这是我唯一的荣耀了，我其他都没有啊，只有学问嘛，我家庭有苦难了，我国家也有苦难，唯一我就靠读书多，你让我放弃这个很难的，我有这个可以服侍你啊。但是呢，神很简单，这里放下这一切跟从我， 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结果我到最后一天还放不下，一直想到晚上深夜，在午夜的时候，看到温伟耀也在那个营地里面走来走去，我就问他了，把他拦住，我说啊，我究竟啊，为你所谓体会神是不是很真的？他说是，是非常真实的。那我说我也信了主，已经接受了，但是好像没有你们那种喜乐，没有你们那种很深的感觉，为什么呢？他就只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越想的自己多，就越想的神小。讲完之后啊，就学了我那一套，很智慧的转身而去。不过那句话真的打中我，原来我一直都是非常自我中心，我要学什么学问啊，或者练什么了，事实上都是自我为中心，觉得自己很高，自我无限化的一个人啊，把自己看成是神啊，甚至我的心灵没有空间让上帝住进来，我只是善尽他接受他，但没有空间给他，我自己充满了我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人的罪的状态最深刻的地方就是那种自我封闭、自我中心啊。纵使你信主，但是你没有接受他到你生命里面了，你知道他存在而已了，但是他没有掌管你的生命，所以我就没有那种喜乐的体会。所以在那个晚上我闪通了，然后第二天清晨，就是最后一天的清晨了，让我起来，我对着初升的太阳，我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说上帝，我就愿意放下一切来跟从你，放下我的学问，放下我的骄傲，放下我的自大，我就愿意一生跟从你。结果当我放下一切的时候，我的自我一打破，我的心灵一打开，就在那奇妙的一刻，本来有一堵围墙把我包围，让我自我膨胀，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而且也看不起人，也不重视上帝。我知道上帝存在，但是我不重视，我自己最重要。但是就在那个时刻，那一堵围墙溶解，然后神进来了，圣灵进来，这样进来了，再来一刻，哇，心灵完全倒空了，完全的自由了。你什么都放下的时候，我连我最重要的都放下，如果上帝要我回家烧掉我的所有的现装书，我都愿意了啊！你要我到非洲我也愿意了啊！如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了，那我回中国就死在祖国大地也愿意，死在非洲更浪漫，让土人把我刺死啊，为了上帝啊！当你放下一切的时候，你真的很自由。哎，这种自由，这种倒空啊，可不就是佛教追求的吗？从前打坐以为领悟啊，觉悟佛所讲的那种缘起啊、生灭啊，真的还不是最深的。现在最深的是接受基督的时候，那一种完全的倒空的自由出现了。这就是人空啊、法空啊、万有最后都放下了，完全的自由。而且不单如此，我里面那种仁义出来了，那种人性的良知跟仁义，那种善良流出来，这可不就是孔子孟子讲的道理吗？原来信基督的时候也有了啊，打坐的时候还不是最后最透彻的，原来接受基督的时候，孔孟跟释迦牟尼老子他们讲的最高的那种境界，就在你接受上帝那一个全体透明的时候都出来，人最美丽的东西出来。但是也不单是这个如佛道的那种生命的情调跟境界，而是还有更高的，就是上帝的恩情来临的那种亲情，那种恩典，那种无尽的宽恕，无尽的包容，那种无条件的爱临到我生命里面了。所以那时候我才知道基督徒为什么发神经啊，我也发了啊，就一直发神经到今天，啊，不发神经来干嘛呢？啊，那这些讲道是没什么钱的，你知道，没好处的了，啊啊，还有挺辛苦的，一天讲四堂呢，啊，明天还有五堂，啊，拿自己来受苦的了，啊，钉十字架一样，比钉十字架好一点呢，啊，还有饭吃，啊啊，吃的不好吃的饭，啊，是老外煮的饭， 啊，奇奇怪怪的老外的饭哈、啊。每一次到三林会，这老外总是要用中国菜来服侍我们。但他们不，我宁愿他弄点 hot dog 还好一点，他们中国菜都不像中国菜。那么常常来哈、啊、营会啦，到处展啊，没什么钱的啦，钱小的要命的啦。干嘛来呢？那么辛苦啊！啊，那就是发神经。当你体会到人生一种最美好的出路的时候，体会到上帝进到你生命里面那一种无穷的那种慈爱、那种喜乐、那种恩典，而且人生原来可以通到永恒，得到永远的神的爱、永远的生命，这种的体会呢？是一定要告诉人，因为人生的空虚、人生的痛苦、人生的罪过，能够一颗解决了，解决以后，你生命还可以痛到永恒，然后还可以有流出活水一样的爱心，这些都是钱都买不到的啊！所以我认识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一个新鸿基啊，郭炳江先生啊，他是最有钱的，在香港，李嘉诚跟国先生都是最有钱的两个家族哈、啊。但他有了钱，他很空虚的。他告诉我，他几千人靠他生存。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他每一分钟赚起码1亿啊。他吃完饭，哎呀，赚了几十亿了啊。哎呀，我想你捐一分钟钱给我们的机构就已经很好了。但是他就说啊，他有那么多钱是不快乐的，因为他心里深处是很空虚，没办法睡着，直到他祷告接受主，他生命就完全的改变。哎呀，这种钱都买不到，李嘉诚就不知道啊，郭先生知道，所以他常常跟人讲，现在很多有钱人都信主，就是因为他最大有钱人信，人都跟着他，发现他信了以后钱还继续有，他们就怕以为啊，从前的信有钱是靠魔鬼的，所以信主以后可能魔鬼把钱拿走了，完蛋了啊！结果原来信了主以后，上帝的主权掌管一切，你放下你的钱跟从他，结果你得到的钱更多。我也是放上我的学问跟从上帝，但是从今以后，上帝把学问交回给我，而且有更多的学问，还读中国的文化、中国哲学，又读得更深更多。不过我把学位已经放在上帝手中，所以做起来的时候就可以做的啊，就这个学问就变成服侍上帝的，变成神圣的学问，而不只是个人来荣耀自己的学问，这是最大的不同了。那么我们这一堂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休息一下，下面还有最后一堂。